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北京可能陷入更深的外交危机。北京监狱疫情爆发，外籍华人被威吓。美国打击有效，中国半数晶片业公司亏损。小国反面，北京海外再受挫折。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日前俄罗斯方面高调声称，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这个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一周年之际访问莫斯科。接着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将在2月20号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亦随之释出，但是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却大卖关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月1号对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回应话，具体访问目前没有可以分享的信息，但他强调中俄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合作，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而毛宁在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更加不加掩饰，他指责乌克兰危机是美国触发的，并要求华盛顿停止向基辅运送重型武器。法国媒体 Marianne 报道说，毛宁的声明和习近平自俄乌战争以来采取的中立立场互相矛盾。法国媒体认为，这是中方首次做出有利于俄罗斯的立场表态，并惊呼，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冲突的开始吗？另外，美国政府批评中共上市公司在军事和经济上协助俄罗斯，北京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法国媒体指出，这种前所未有的语气变化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北京的前几日。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个危险举动，他在外交上想要缓和美国、欧盟、日本、澳洲关系的最终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视频人士张天亮教授分析，俄罗斯首先对外宣布这有一些要挟的意味，但目前看习近平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俄罗斯方面称，王毅这个月访问俄罗斯会见拉夫罗夫，甚至可能会见普京，那就是为习近平打头阵。第二，最近习近平受了刺激，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刺激习近平决定去走亲俄路线。那就是美国和欧盟是一极，中俄联手是另外一极，就是习近平要塑造的这个世界新秩序。所以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有一些向欧美示威的味道。当然中俄这一极联手还是惨了一些，人家美欧那边还是很强大。但是习近平一旦去了，就打乱了自己的外交战略调整，因为习近平为了发展经济，一度放远了战狼外交的姿态。习近平这样一做，就破坏了重新开放的形象。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专家郑钦毛对希望之声表示，中俄合作的主要动力通常来自对抗美国的势力。这几日我们看到了美日韩军事同盟、日本和北约的合作对话，和美国和菲律宾协议提升军事合作，这都对中共和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中俄之间需要好好地面对这个趋势，来举行元首级对话。俄罗斯在西方的制裁之下经济濒临破产，习近平三年清零封控导致中国的经济走下坡，这种情况下双方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是不言而喻。另外中共在西方的次级制裁之下援助俄罗斯，日前被揭发长沙天仪研究院提供卫星地图给雅格纳集团，亦是中俄要好好协商的部分。他表示中共必须撑住俄罗斯，就好像中共必须撑住北韩一样，如果普京政权垮台，美国和欧洲联手对抗，那中共破坏国际现有秩序的扩张行为将令他陷入更不堪的境地。 张天亮认为习近平当局而家做乜嘢乜嘢烂尾，动态清零烂尾，放开封控亦被骂，战狼外交唔得，放完身段之后而家又要去俄罗斯，所以佢就有啲完全不可控、完全不可预测咁，想做乜嘢就做乜嘢。新冠疫情在中国各地大量爆发，去年12月下旬从北京第二监狱出狱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何先生近日对海外大纪元揭露了监狱内疫情大爆发、狱方隐瞒疫情以及他出狱前遭到警告、出去后乱讲话会有麻烦。在北京做生意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何先生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好几年，去年12月20号出狱，见证了疫情在监狱大爆发。他说在11月底监狱警察换班，通常两三个礼拜换一次班，之后疫情大爆发，是另一批警察将病毒从外面带入来，大概6日左右的时间，监狱里面几乎全部人感染，但狱方欺骗犯人说是感冒，不承认是新冠，亦不承认是警察带入来。何先生12月11号刑满到期，但12月9号却出现感染症状，狱警仲呃他说只是感冒而已。不料他刑满之日脚一踏出监区，就立即被转移到武警宿舍继续限制自由，后来他们先至说他是阳性，直到20号他先至获悉。何先生认为狱中染疫死亡最保守估计亦有 10% 到 15%，监狱方面不给犯人对疫情有知情权，更竭力掩盖死亡情况。疫情爆发之后，狱方采取分散关押，令犯人更难知道彼此的情况。如果这个人症状比较严重，他们会说他感冒比较严重，要送到第二些地方，死了亦无从可知。他出狱前，监区长和中队长几个监狱最大的官都对他又威胁又恐吓，他们说出去之后不要乱讲嘢，以后回中国会有麻烦，不要以为你在外面乱讲嘢，我们会找不到你。何先生说他在坐监之前对共产党仲抱有幻想，否则他亦不会到北京做生意，但是经过这几年坐监，他彻底地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下半辈子他就是一个彻底标准的反中共的人士。另外何先生还透露，北京第二监狱除了关押外籍和港澳台南犯人之外，亦是一个中转站，分配到其他监狱的人要先在这里两三个月，所以他看到被中共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亦先到这里中转。他说疫情以后，犯人对边个染疫非常关注，犯人内部都在度传法轮功好少染疫，而且他在2022年7月被关小号一个月，同被关小号的法轮功学员有过直接的接触，有机会倾偈就互相问你身体怎样，同他说我没事的都是法轮功学员。何先生说法轮功学员因为不屈服坚持信仰，处境比普通犯人要辛苦10倍8倍，但是尽管法轮功学员处境最艰苦，但是他们很少染疫或者症状较轻。何先生说对此他亦无法理解，但他认为肯定跟他们的信仰有关，他们还经常劝其他人要善良归善，记住法轮大法好，他本人是非常佩服。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共作出新一轮晶片管制措施，对中共半导体产业发展造成的冲击已经看到效果。根据统计，中国已经有80间半导体公司公布2022年财政报告，其中超过半数出现亏损，更有公司净利降幅高达 611%。 第一财经报道，大陆金融软件服务企业万德信息 Wind 的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有80家半导体公司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其中41家预告亏损，重灾区是消费电子和半导体设计公司， 其中以敏森半导体公司预告利润下降幅度最大。该公司产品涉及光通讯、工业激光、传感和消费等领域，号称光通讯领域国内首家独立的全系列光晶片供应商。敏森日前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是人民币负6350万元到负4850万元，同2021年同期相比，净利降幅高达 611%。 此外，台商联发科转投资的汇顶科技出现上市以来首度亏损，该企业是基于晶片设计和软件开发的整体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面向智能终端、物联网和汽车电子领域，提供领先的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汇顶科技日前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度公司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亏损人民币9亿到6亿元。另外，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统计，2022年11月全球半导体产业总销售额是454.8亿美元，与2021年同期500亿美元相比减少 9.2%， 亚太和其他地区衰退 13.9%。 其中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跌幅最惨烈，一口气下滑 21.2% 至134亿美元。刚刚就任不到一个月的斐济总理兰布卡在1月25号宣布停止接受中共为斐济警方提供的培训，停止中共和斐济警方的合作，终止斐济和中共警方签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暗示将驱逐在斐济警察部队工作的中共国家安全人员。去年总部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发表报告，中共在海外的警察站分布于全球最少53个国家，数量超过100个。时评人士周晓辉分析，对此兰布卡可能有所听闻。他对斐济时报表示，我们无需继续，我们的系统不同，我们的民主和司法制度不同，所以我们会回到和我们有相似制度的地区。他还说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加强的影响力会带来危险，潜台词就是斐济并不认同中共现在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不会配合中共迫害海外华人，而和斐济有着相似制度的澳洲、新西兰等其他国家的人员可以留低。另据路透社报道，斐济警察总监恩吉里奥在1月27号被停职并接受调查。恩吉里奥是中共和斐济警方合作项目的负责人，而他的违法行为是否与中共有关呢？斐济的反面令中共在海外的扩张再次受挫，令北京当局非常不快。一些中共御用专家跳出来说，兰布卡其实就是西方扶植的傀儡，他所代表的亦是斐济国内亲西方一派的利益，他的背后黑手可能就是美国。周晓辉认为，虽然中共曾经口口声声说太平洋地区不应成为大国之间的角逐场和博弈场，但太平洋岛国的选择其实已经告知中共，他们更乐于亲近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依旧无法发自心底地信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